在杨家园子，因为屋里生火，烟很呛，毛泽东到外边散步，我跟着他后边，这会儿他才跟我说话，问到我愿不愿意在他身边工作，我说了他练旧的事，他笑了，哈哈，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那就只好我妥协了。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做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看着我，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群众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士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做个手势，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啊？我用力点头，行。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毛泽东把手轻轻一挥，我就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后来我听说，毛泽东在和我谈话之前，已经知道我不愿来，他愣了愣，把手朝窗外一指，大声地说，你们不要研究别人了，我就要他。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从白龙庙出发，下山过河，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毛泽东又是通宵工作。夜深了，毛泽东时而查阅地图，时而凝神默想，时而抓笔圈画。忽然他皱起眉头，稍忍了忍，就抓起纸匆匆往外走。以后我才知道，毛泽东有时有便秘，从转战陕北到进城以后，毛泽东也常常因为便秘由我们帮助灌肠，直到1959年以后情况才稍好些。刚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见毛泽东往外走，我手扶盒子枪紧随身后，他在门口向我交代，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锹帮我挖坑。我忙找一把铁锹，紧跟毛泽东后边走出村，走到野地里。雨后的田野潮湿宁静，毛泽东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朝地上指了指，就在这里吧。第一次挖坑，我心里也没底，心想就照一般厕所的情况搞，大概不会错。我先挖一个长形坑，一锹宽一锹深，再把坑两边踏脚的位置替他垫高垫平。主席，你试试吧。毛泽东试了试，好嘛，很好。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隐蔽好，警惕周围情况。时间过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可以听出他大便很困难，不过一旦便出来就安静了，就那么不声不响的蹲着。嗨，许多领袖人物大便时间都长，周恩来喜欢看报纸看文件，贺龙喜欢看小人书，毛泽东也喜欢看书。进城以后，毛泽东厕所里也摆着各种书籍，不过这次 他不可能看书，安静得很。终于办完了这件大事。回来的路上我问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大便呢？毛泽东嘟囔着，我嫌他臭，对脑子不好。可是我犹豫一下，还是把话讲完。我见你跟老乡聊天，就用手捏碎粪肥，拍拍手又拿烟抽，那你可没嫌臭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看看我茫然的样子，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好啊？大概躺床上。不对。毛泽东忽然贴近我，幽默的挤眼一笑，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我扑哧一声笑了，毛泽东却一本正经提高声音问，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不能。我嘴里这样说，仍然忍不住笑。那次大便回来，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歼敌计划。那个宗松自以为源于有功，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他的36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123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和刘戡部会合，迫使我军背水一战。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似乎很不利，其实不然，我们是有惊无险，他们可是走入绝地。我看在沙家店给他布个网，36师绝没处逃。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两个人研究之后，具体作战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电话还没架设通，毛泽东命令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河把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野司彭德怀手里。清晨起了风，乌云散去，山谷里流出一股股乳汁一样浓稠的白雾。毛泽东决定中央机关当天由杨家园子向沙家店靠近，夜宿梁家岔。他说沙家店战役对整个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性意义，梁家岔距沙家店20里，他可以在梁家岔就近指挥战役。梁家岔只有20来户人家，靠山顶的东坡，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在几万追兵面前显得很少，可在这7、8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却显得声势浩大，简直挤得没有插足之地。勉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借到2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1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矮畔底下，大树周围，以致老百姓的牲口圈都住满了人。不久，司令部和西北野战军总部间的电话连接通了，毛泽东立即下令，要彭总，我要跟他直接通话。很快，电话铃响起来了，电话放在外窑的木桌上，毛泽东几步赶到桌旁，抓起电话，喂。是啊，我是毛泽东。
我们这些守在窑前的工作人员恰是听到一声春雷，都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
我是毛泽东，
还有比这更振奋人心的声音吗？
撤出延安以来，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使用代号，
今天是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这个最响亮的名字，
这说明
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滚下坡了。
彭德怀司令员报告了敌36师被围的情况，毛泽东大声地说，
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大声地说，
要挖好，测水测敌，大意不得。
过了片刻，毛泽东大概是针对彭德怀的请示大声地说，
先解决123旅，他是很可能固守待援，中松源于有功，刚受过蒋介石嘉奖，刘戡源于不利，刚受过申斥，十几万人马群集在这个狭小地区里，困兽犹斗，敌人是会做垂死挣扎的，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到，出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但是碗里有肉吗？刺刀要见红，碗里要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把老马残马杀了吃。
放下电话，毛泽东回头问我，银桥，我们还有酒吗？毛泽东不善饮，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脖子粗，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个例外，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会晕，喝三杯肯定躺倒。另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酒，少喝点酒刺激神经兴奋，酒对毛泽东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这段时间恰好安眠药告缺，我为他备着酒。要酒？要什么酒啊？白酒行不行啊？
不要白酒。
毛泽东想了想摇头，中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
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测水测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
毛泽东的手指头敲在地图上，敲在被红色箭头包围的蓝圈里，敲在中松的脑壳上。他把中松划入白兰地的水平，没有白酒辣，也不像葡萄酒那么柔和。
我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边，酒瓶旁边放一包烟，一盒火柴，酒瓶另一边顺序摆开油灯和蜡烛，
桌子旁边摆一个帆布躺椅，屋角放个绿搪瓷壶做便壶用。每次战役打响之前，我都要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战役打响之后，毛泽东就守在电话机旁边，一边和前线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线无大事，就看各战区来的电报，走到墙边、炕边或者烟菜缸那儿去查华东、华中、华北等战区的地图，回到桌旁就写电文。电话铃一响，放下笔又去抓听筒，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汇报，做出各种指示，下达各项命令。
你想明白什么叫日理万机吗？
最好能看到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实景，你就会立刻明白。
脑子疲劳了，就抿点白兰地刺激刺激，烟是一支接一支的抽，茶水更是不断。
泡过水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就进了嘴，嚼一嚼咽下去。头一天是一包茶叶冲3次水以后才吃掉茶叶，到第三天已经是冲一次茶，喝完水就吃掉茶叶。 茶水喝得多，尿也多，走去屋角拿起那个绿搪瓷壶就尿，尿完了我去倒。他绝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开始工作。清晨天又下起雨，其势凶猛，如注如泻，雷声隆隆，大地颤动。同志们顶着被子谈论即将开始的这一仗，看到秘书和作战参谋朝窑洞里跑进跑出，就有几个人围上去探消息。毛泽东忽然走出窑洞，朝大家喊：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的时候来向我报告。啊，原来那隆隆之声不是雷，而是炮，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朝山上跑去。我不能离开主席呀，就守在窑洞里。我军在两小时之内就把123旅歼灭于常家高山一带，活捉敌旅长刘子奇，实现了毛泽东首战必胜的指示。我另一股部队也把企图增援中松的刘戡所部阻击在嘉县一带。中松惊恐万状，急于突围。司令部里最热闹的地方是电台，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骂中松，命令他固守待援。刘戡遭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指名道姓大骂刘戡，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沙家店战役序幕一揭，敌人就乱成一团。乱归乱，却是步步棋按照毛泽东为他们规定的步子走，能不败吗？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累了就坐在帆布躺椅上养养神，吸掉五包烟，喝掉几十杯茶，没有大便小便不计其数。歼灭中松的36师，俘敌6000多人，末了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去解大便，我想起战前为毛泽东挖坑的事，就扛把铁锹跟上去。我兴高采烈地说：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怪不得主席不进厕所呢，野地里不臭，拉屎正好想大事。银桥，那我们就再定个协议怎么样？我解手，你就扛一把锹帮我挖个坑，你看行不行啊？行，就这么定了。我一口答应下来。以后每当毛泽东大便，我就扛把锹跟在后边，一直跟到西柏坡，专为他弄个厕所，其他人不能进去添臭，我才结束扛锹的历史。说句笑话，解放战争的许多胜仗和我替毛泽东扛锹挖坑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几天前敌人还凶焰万丈，中松自榆林南下节节进逼，刘戡统七旅之众自西向东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穷追不舍，妄想在黄河边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沙家店一役，全歼中松36师，十几万国民党兵立刻像雪崩似的垮了下去。我由此懂得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天色微明，运送伤员的队伍从沙家店战场下来了。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叫机关人员全体出动，都去运送伤员，告诉大家安心养伤，这一仗意义重大，敌人再也不敢进攻了，下一步该我们进攻他了。
毛泽东说的那么肯定，好像未来就握在他的掌心里。周恩来出去检查督促运送和救护伤员的工作，毛泽东却又趴到桌上查看起地图，片刻也不休息。他思考着，计划着，把写好的电文交作战参谋，给陈赓发电。于是我想起了20天前毛泽东与陈赓的谈话，那是在小河村，陈赓由晋西南赶来觐见毛泽东，他热情爽朗，见面就大声说：“主席，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呢。”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的，不过可不是来保护我，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一条你不用担心。”毛泽东决定陈赓兵团出师豫西，抄敌后路。当时有许多人建议陈赓兵团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作战，减轻陕北战场压力。毛泽东用深沉睿智的眼光看着大家，慢悠悠地说：“往远看，要往远处看，指挥员指挥战斗要站在高处嘛。”于是又有人建议陈赓兵团出兵潼关，打胡宗南后路。毛泽东仍是那种凝重深沉的表情，不急不忙：“高一点，再站高一点。”那主席的意思是，陈赓的手指在潼关徘徊，目光沿着黄河移动。这里，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摁在地图上的陕州和洛川之间，项羽破釜沉舟之处。陈赓看着地图，略作估量，脱口叫出一声：“好奇！”他把手在地图上做扫荡式，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主席这一招棋，全局都活了。毛泽东谈话历来是言简意约，只要下面理解了他的意图，他就再不多解释一句，剩下的只是提出要求。当年项羽很坚决，过河之前把河北岸的军锅都捣烂了，过火以后又把渡船凿沉，这是何等坚决壮烈的决心！你们这次过河也要有这种无比坚决的精神。现在形势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和预想发展了，没有人能把毛泽东怎么样。中松被歼灭，刘戡丢盔卸甲逃之夭夭，而陈赓兵团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于8月23号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分兵向东向西发展。刘邓大军解除了侧翼压力，一路长驱直入，又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胡宗南的机动兵力被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几百人拖在北线后方空虚。